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涉嫌违纪遭到免职；民众哀悼上海踩踏死难者；警方安保不力引发抱怨；达赖老妈表示印度和中国要幸福友好相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试图参加抗议活动的时候被拘押。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搜寻人员说，将使用水下探测设备打捞亚航失事客机残骸和遇难者的遗体。星期五，搜寻工作因为天气恶劣而进展甚小。印尼官员说，星期五又找到几具遇难者的遗体，到目前为止总共找到了16具遇难者遗体。这架运载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星期天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恶劣天气阻碍了搜寻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残骸主体的行动，潜水员无法潜到30到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呐图像显示的深色物体。气象预报，暴风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天。一名印尼的官员警告说，可能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才能够在爪哇海苏里曼丹岛附近找到失事客机残骸和黑匣子。中国外交部说，一名高层外交官被免职，此人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是没有做说明。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表只有一句话的声明，其中没有透露有关外长助理张坤生被免职的任何细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是首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迎接新年却在上海外滩发生了踩踏的惨剧。就在上海外滩午夜迎新年期间发生踩踏事故之后呢，现在人们纷纷在现场摆放鲜花，凭吊死难者。同时呢，一些和亲友失去联系的人纷纷的赶到医院去打探消息。有民众批评上海警方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年元旦这一天，在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位上海市长陈毅树立的纪念碑周围的草地上，人们络绎不绝地在这个踩踏惨剧现场摆上鲜花，鞠躬致哀，哀悼死难者。据官方宣布，有至少36人在外滩陈毅广场的拥挤踩踏事件中丧生，47人受伤，死者多数都是青年学生。这是上海自从2010年一座公寓楼失火造成58人死亡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一些民众批评当局没有做好保安计划。38岁的当地居民唐立峰对路透社说：“
还是那个安保问题也有，确实做得不到位。
嗯，
是，在上海是这种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死，感到真的是很难过，希望不要再次重演。”
一位姓袁的目击者也说，出事前现场警察不多，跟正常时候一样。他对美联社回忆了当时的惨景。
我到现场已经看到已经地上都是人了，然后有男有女，甚至就是说有昏迷的，也有吐血的，然后也有就是说逝去的，就当时就感觉特别的无力，就是自己学了一些急救的方式去救他们，但是有一个没有救回来，觉得感受难受的。
中国财新杂志报道说，上海警方表示出事时没有在外滩部署大批警力，这是因为那里并没有计划举行正式的迎新活动。与此同时，与亲友失去联系的人不断赶到各个医院焦急地打探信息，有人抱头痛哭。保险公司已经在医院设立1231事件保险服务受理点， 上海市政府表示，将尽全力做好伤员抢救和善后处理等工作，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踩踏作出指示，要求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加强安全措施，确保节日期间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再来回头看看，在2014年出现的这个惨剧的话，还包括了飞机的失事，两架宽体飞机还有机上的401名乘客跟机组人员遇难，到现在原因都还不明朗。而这两次的事故里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飞机驾驶员都还没来得及去汇报任何异常状况，就跟控制塔失去了联系了。根据专家的分析呢，是航空公司碍于成本压力，没有采用实时定位的技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内容。
大众还不是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飞机离开陆地相当长的距离，在海洋上空飞行时，他们已经超出了陆上无线电系统和雷达所能监测的范围。像卫星定位和卫星电话这样的卫星通信与定位技术，使控制塔能够与飞机交流信息并确定其位置。但是俄亥俄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麦克布拉奇说，这些定位技术由于其高成本而并未广泛地应用在民用航空业。
Being able to transmit messages through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providers
在过去，由于卫星传送信息的成本较高，对于使用该技术实现对飞机实时定位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飞行员被要求定期报告自己的方位，空中管制者以此跟踪飞机的位置，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需要迅速做出决定，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汇报位置。12月早些时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曾建议每架飞机都安装独立于飞行员的方位报告系统。布拉奇教授说，一些航空公司不愿意采纳这个建议。
It's mostly just a matter of dealing with the added expense and then putting a system in place.
航空公司需要做的仅仅是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安装一套其运行标准和规范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系统，所以并没有技术障碍。我们已经有 GPS 这样的卫星定位系统，卫星通信技术也已经存在了20到25年了，所以技术是成熟的。
此外，一些飞行员担心，这个独立的方位汇报系统一旦发生火灾，他们无法关闭。到目前为止，只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又名黑匣子，是飞行员无法控制的。布拉奇教授说，马航3月份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我们失去了一架宽体客机，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居然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坠落的，这太荒唐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准备安装一个名叫周边自动检测与广播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定时向空中管制者及附近的飞机广播自己的位置。欧洲和美国分别计划在2017年和2020年将这个系统强制安装在一些飞机上。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元月2号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在日前提出恢复跟朝鲜就韩战、离散家庭重聚等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那么提出之后呢，也得到朝鲜的回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的讲话中表示愿意跟韩国扩大合作与对话。而首尔方面提出这样的一个提议的时候呢，刚好是朝鲜跟西方国家因为网络袭击的问题还有人权侵犯等等问题进行对抗之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向朝鲜提出就能够团结双方而非导致分歧的问题举行对话。
남과북이직접만나 평화 통일을 만들어가는 방안을 협의해 나가야 할 것입니다. 이러한 목적에서
류지再说, 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建议双方在一月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 在过去一年里，平壤方面与首尔及其重要盟友美国间处于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双方最近因为网络袭击问题相互指责。韩国指责朝鲜对其核电厂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方面的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试图阻止该公司发行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荒诞喜剧。 朝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美国对朝鲜的互联网进行干扰。朝鲜当局还对奥巴马总统进行粗鲁的人身攻击，把他比作一只猴子。与此同时，在一份详细描述其政治监狱网络以及谋杀酷刑和强奸等暴行的报告面世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平壤方面施压，要求其解决糟糕的人权记录。 而在重启有关遏制朝鲜核计划以及取消联合国经济制裁方面的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韩国统一部长的建议旨在通过就已达成广泛一致的问题进行合作，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他提及的合作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二战后摆脱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庆祝活动等。 军方智库韩国防卫网络的负责人申引军支持这个温和建议，认为是双方合作而非以冲突为题举行谈判的一个途径。지금
미북 관계가 경색되고 여러 가지 문제가 있다 하더라도 우리는 대화의。申引军说，虽然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并且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他认为，朝韩间进行对话是适当的，因为韩国不应该切断与朝鲜进行交流的渠道。原计划于2014年初举行韩朝对话，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被取消。韩国活动人士用气球向朝鲜投放反平壤传单，引发了那场冲突。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其年度新年致辞中提及朝韩双方以及与美国的关系。这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因为索尼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电影采访在国际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因为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先前遭到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美国调查认为是朝鲜雇佣了黑客在国外进行这项举措。那么从头到尾呢，韩国都没有计划要上映索尼影业公司的这部采访，这部影片呢也翻译成刺杀金正恩。人们倒是认为韩国决定 不放映这部电影呢，是为了不想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可是这部影片由于引起了争议不小，反而激起了韩国民众的兴趣。一些韩国人能够在网上观看影片，不过呢，看了以后，他们对影片的评价不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韩国首尔的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内容。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 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 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A lot of South Koreans feel that this is not really a parody about.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Koreans in general.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元月2号这天呼吁印度跟中国和平相处。此前有印度媒体报道说，印中边境侵扰事件增多。星期五，达赖喇嘛在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印中两国和睦相处的必要性。他说，我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要共处，因此最好要幸福的友好的共处。以不信任和敌意相处，没有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是政治家，必须要运用常识。根据印度方面报道，过去两年来，印中边界侵扰事件剧增，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边境展示更大的自信。不过呢，印度政府则淡化边境侵入事件，中国则否认侵入印度领土。上个星期天，在希腊沿海起火的意大利汽车渡轮正在被拖回意大利进行检查，预计这一艘渡轮将在星期五抵达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有关当局计划在渡轮内寻找遇难者遗体以及可能导致甲板起火的线索。诺曼大西洋号渡轮从希腊开往意大利途中起火，至少有11人遇难。关于失踪者的人数，希腊跟意大利提供了不同的数字。目前呢，甚至还不清楚渡轮上究竟有多少人，已知的是有470多人获救。随着美国最低工资法在元旦生效，美国现在大约有240万低工资的工人将得到加薪。美国联邦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7.25 美元，相当于年薪15080美元。但是呢，最近几个月来，美国50个州里面有20个州跟华盛顿特区，有的通过了新法律，有的已经实施规定，把工资提升到高于全国水平，达到平均8美元一小时。工资的增长预计每一年将向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注入大约15亿美元，原因是低工资工人倾向于把大部分的收入消费掉。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呼吁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块1毛，但是呢，遭到了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坚决反对，使得这个提案以失败告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伊拉克政府的数字显示，去年的暴力活动造成15000多人丧生，包括了平民和安全人员。这是自2007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那么去年的数字呢，比2013年的死亡人数6522人高出一倍多。总部设在英国的独立组织叫做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跟踪记录了伊拉克的暴力情况。这个组织报告的2014年死亡人数更多，有17073名平民被杀。宗派之间的暴力，还有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杀戮，造成了这些流血事件。在另外一方面，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座教堂门前引爆炸弹，打断了一个元旦祈祷活动。 星期四在贡贝市发生的这个爆炸没有造成死亡，但是呢，有几个人受伤，炸弹手被保安人员拦在教堂门外，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这是贝贡省一系列暴力袭击中最新的一起，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三袭击了当地一处军营。12月22号，贝贡市一个汽车站发生炸弹爆炸，至少有20人被炸死，另外有21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袭击的幕后凶手，但是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曾经多次袭击平民，试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另组一个伊斯兰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年新希望，大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更美好的生活，更平安愉快的日子。但是对于很多绝望的移民来讲，他们呢宁可铤而走险。最近被发现漂浮在亚得里亚海的一艘货船已经停靠在意大利的港口，船上有至少600名的移民。这一艘货船的船只呢，在星期三抵达了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城市达加利波利。意大利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等紧急救援人员立刻上船以后呢，就发现到船上的船员弃船而逃，而且还毁坏了引擎，让船只撞上了海岸，而且船上的生活非常的拮据，甚至没有饮水。那么最近呢，不断有人从非洲跟中东乘船前往欧洲，目的就是要改善生活。那么这是该地区发生的最新一起非法移民事件，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希腊当局说，他们星期二首先接到悬挂摩尔多瓦旗货船蓝天号的求救呼叫，当时这艘船正在福柯岛附近行驶。
这艘船在科夫岛8至10海里附近行驶，船方说船上可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我们在对此进行调查。大约15海里附近还有一艘船，我们在同海军护卫舰纳瓦里诺号一起努力，等候弄清情况。
据希腊媒体报道，船上至少有400人，其中一些人还有武器。
求救者说，他们没有食物、水、毯子和其他必需品。
希腊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一架军用直升机奉命前往出事点，但是在船长向有关官员保证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后，这艘船获准继续行驶。上星期，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在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域救起大约1250人。当局说，这些人将被意大利海军舰船带往西西里岛。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星期天从地中海搁浅的一艘船上救起131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他们在土耳其南部的梅尔辛港被带上岸。土耳其已经收容了从陆路进入的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中东和北非移民试图进入意大利和希腊海岸，他们通常乘坐拥挤的小船，途中数以千人死亡。近年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暴力加剧了这种危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前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四去世，享年82岁。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了科莫，代表了容忍和尊严。奥巴马跟夫人以及无数民众一起为科莫去世向他的家人表示哀悼。科莫本来计划星期四参加他儿子的第二个就职典礼，但由于健康原因而没有能够参加。科莫在1983年到1994年之间担任纽约州的州长，在纽约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以他诙谐的谈吐而广为人知。科莫将他平淡的童年与呼吁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科莫是一位坚定的民主党人，曾经公开的多次表达他是否竞选总统，但是呢，他表示难以抉择。那么谈到了美国的内政的政治问题呢，现在美国的国会即将要在下个星期恢复开会了，因为假期就结束了。那么新的国会的周期里面呢，将会是一张新的局面，因为共和党人将掌握国会的 参众两院。预期共和党人他们将权衡国际热点问题以及美国如何来应对，而奥巴马总统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国际瞩目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会复会一个星期之后，接着便是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一旦谈判失败，议员们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新国会希望立即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国会希望对伊朗问题施加影响。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野心一直存有戒心。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突然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新一届国会要通过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要改变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结束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国会立法，对此民主党议员本·卡丹表示支持。
在我们跟古巴关系迈向新阶段的时候，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本届国会不会取消对古巴禁运。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辩论做好了准备。
白宫做出了各种让步，而得到的让步很少。
They gained no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uban regime to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speech, or elections.
政治学家威廉·豪尔认为，共和党希望外界把他们提出的批评视为建设性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强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外界把他们视为负责任、成熟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将给予共和党更大的话语权，来指责总统对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暴乱等危机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世界面前就像一只纸老虎，这对我们国家造成难以置信的长期损害。
政治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认为，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也面对不同声音。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既遇到来自共和党的问题，也遇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问题。许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关注重新派兵的问题。
无论如何，总统似乎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国扩大对外接触的印记。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外交手段，相信对话，我相信国家之间的接触。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在日前试图参加抗议活动，结果被拘押。这位抗议人士，他是律师，也是博客作者阿列克谢·纳尔瓦尼。他呢被判刑，他的哥哥也被判入狱3年半的徒刑，但是呢，阿列克谢·纳尔瓦尼他得到了缓期执行。那么，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法庭的行动就表明克里姆林宫是害怕那些会动员公众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袖人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数百名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支持者星期二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抗议，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及其兄弟奥列格。警察全副武装，在纳瓦尔尼违反对其下达的软禁令试图参加集会的时候将其拘押。当天早些时候，纳瓦尔尼号召持续举行街头抗议。此前他因贪污罪被判徒刑缓期执行，其兄意外获刑3年半。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说，
这个政权已不值得存在，应该被摧毁。我今天号召大家走上街头，直到对无辜民众实施酷刑的这个政权下台。
在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萨克称，那项有罪判决令人忧虑。
我们认为法院的有关裁决令人忧虑，裁决显然的意图是进一步惩罚和威慑政治活动，显然这是俄罗斯政府对独立声音进一步打压的新例证。
杰夫·曼科夫是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他说，锁定重要活动人士的行动向俄罗斯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们也岌岌可危，法律并不保护他们。
即使未出现广泛的明显反对声浪，例如2011年末那段时间，即使普京的支持率在 80% 左右，我也同样认为审慎处理这种情况表明政治领导层担心某些地方的秘密反抗情绪继续酝酿发酵。
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转移了公众对纳瓦尔尼领导的抗议莫斯科贪污腐化问题的关注力。纳瓦尔尼2011年和2012年领导了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成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上台以来展示公众反对声浪的最大规模行动。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尼古拉·皮特洛夫说，法庭判处监禁纳瓦尔尼兄弟而非纳瓦尔尼本人表明，克里姆林宫惧怕使这位反对派领导人成为殉道士。
他们非常害怕使纳瓦尼成为一名铁窗后面的英雄人物，成为所有反对派运动以及抗议等一系列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我认为克里姆林宫在就这项判决作出决定时，考虑了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出现大规模社会抗议，以及社交网络系统出现这种运动的可能性。
33000多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联署签名，抗议法庭2015年1月15日将作出裁决。不过，法庭星期一突然将裁决日期提前了2个星期。在仓促安排的这次傍晚集会上，规模较小的一批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喊口号，要求在俄罗斯实现自由，谴责总统普京。参加抗议活动的米克哈伊说，现在距离新年除夕只有一天，加上天寒地冻，能够有这么多人出来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然，当局希望减少对事件的反应，因为1月15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出来，不过我认为民众15号那天依然还会来。
普京的支持者同抗议者在冲突中发生了肢体碰撞，数小时后满载防暴警察的大轿车来到了广场，对公众抗议活动实施清场，一些人被逮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俄罗斯的经济。现在俄罗斯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危机，11月份急剧的收缩成为5年来的第一次收缩，这也凸显了西方联合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正在放慢的经济的严重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辆貌似坦克的家伙其实就是一辆坦克。阿里克西·伊万诺夫把它变成一台赚钱机器，用来拉载圣彼得堡周围的公民。这是一个噱头，但是他希望这个噱头会吸引回头客，尤其是游客。俄罗斯很少有人觉得这么安全。俄罗斯卢布币值继续下跌，11月份的 GDP 下降了0.5%，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首次收缩。英国投行 IG 集团资深市场分析师阿里克斯·比彻姆说，
我认为如果计入油价下跌、制裁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结果，包括俄罗斯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么前景要比许多人担心的更加糟糕。
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着俄罗斯的节日季节和消费者。自六月以来，油价下跌了差不多50%，加上因俄罗斯介入乌克兰问题，西方对它的制裁，导致外国资本大量流出俄罗斯，今年的外逃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问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上述问题还能扛多久？
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问题是，俄罗斯能够很快从经济的螺旋式下跌中抽身吗？我认为答案一定是不。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前，还会更糟。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说，
我们应该立刻行动。金融市场的情况非常不可预测和复杂。我们已经决定向银行投放196亿美元，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应该能够帮助银行化解紧张，稳定局面。
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流行前苏联时代的圣诞装饰，但是预计继续下滑的卢布将导致俄罗斯明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此许多人希望这样的节日装饰只不过是提醒人们过去的日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看巴以关系的最新的事件。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当选为保守的利库德集团领袖之后呢，他把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申请加入国际刑事法庭这件事上。内塔尼亚胡敦促国际刑事法庭拒绝巴勒斯坦的申请，说巴勒斯坦跟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有关联。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炮击以色列城镇和村庄，犯有战争罪。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三签署了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的协议。此前，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能够表决通过一个要求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决议。美国称巴勒斯坦的行动不具任何建设性，对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没有任何推动作用。那么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建国案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失败告终以后呢，现在他们再争取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这也是自从以巴双边谈判破裂之后，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试图游说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在2017年年底之前撤出其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说，只有经过艰难选择和妥协才能实现和平。
我们知道在各方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之前，那些困难因素不会消失，那些威胁也难以消减。
伦敦城市大学教授罗斯玛丽·霍利斯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反对该议案情有可原。
关于如何实施一项冲突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决议，如果以色列不同意撤出他1967年占领的地区，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显然他们目前并没有同意，那么究竟有谁能责成他们撤离？
以色列将安理会的决定称作是常识的胜利。
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能够了解，推动和平进程的唯一途径是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非继续推行这种单方面策略。
巴勒斯坦官员目前在寻求加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在的法塔赫党的发言人阿萨夫说，安理会未能维护他创建的宗旨，还有他一贯捍卫的原则。不过，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梅克伯格认为，巴勒斯坦当局从这次投票中还是有所收获的。他在以色列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从数字上看，有八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五个弃权，两个反对，所以即使在安理会内部，支持者也占多数，更不用说联大了。这就是说，承认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得到支持的。
大约有500,000以色列人居住在占领地区的定居点，国际社会大多认为那是非法行为。以色列上星期批准在东耶路撒冷加建250座房屋，以色列声称修建定居点符合国际法。该地区局势仍然高度紧张，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二参加了一名16岁男孩的葬礼。这个男孩因为向住在西岸地区的定居者的汽车投石块而被以色列军队打死。上个星期，西岸地区一名11岁的以色列女孩在自家汽车内遭到燃烧弹袭击之后严重烧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新年的第一天呢，很多国家很多地方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迎接来庆祝新年，那么台湾也不例外。在新年第一天的清晨，台湾总统府前面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新年活动，总统马英九也发表了简短的致辞，回顾过去一年的成就。可是民众对他的总统任期内的表现持不同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法学院扩大了刑法学的授课范围，专门开设了强奸法课程。但是近年来，教授这门课程在法学院成为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有争议的事。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苏克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指出，个别学生常常会要求老师不要把强奸法包括在考试范围之内，他们担心这个内容会让他们发挥的不尽人意。还有些学生考虑到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引起伤痛，建议学校放弃教授强奸法。 苏克说，他认识的一位教师。
各位听众，这也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法律窗口里面要给您所谈到的内容，也就是在美国的法律界人士呢，普遍认为强奸法是刑事司法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内容。可是近年来在美国有一些法学院却开始出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那么令人深思的是，有一些教授因为各种担心而开始考虑放弃教授强奸法这门课程。详细内容请您继续收听亚威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法学院扩大了刑法学的授课范围，专门开设了强奸法课程。但是近年来，教授这门课程在法学院成为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有争议的事。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苏克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指出，个别学生常常会要求老师不要把强奸法包括在考试范围之内，他们担心这个内容会让他们发挥得不尽人意。还有些学生考虑到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引起伤痛，建议学校放弃教授强奸法。苏克说，他认识的一位教师甚至被一名学生要求不要在课上使用 violate 一词，因为这个词除了有违反法律的违反之意，还有奸污的含义，会触及一些学生的伤痛。他说，多所院校十多名新聘用的刑法学教师告诉他，他们没有把强奸法包括在他们的课程之内，因为不值得去冒险招致学生的抱怨和不悦。就连全美一些资深的刑法学教授也向他透露，他们很认真地在考虑放弃教授强奸法或者与色情及性别暴力有关的其他课程。苏克教授说，法学院学生害怕学习强奸法，就像医学院学生害怕看到血一样，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但不可取，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有些人士指出，苏克教授文章中提到的现象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而且在法学院中也可能不具代表性。休斯顿大学高等教育法和治理研究院主任迈克尔·奥利瓦斯说，他还不能把苏克教授所述问题总结为有很多教师不愿意教授强奸法。
我认为实际情况是，人们对在课堂上讨论涉及性攻击和强奸这类敏感问题的担心增加了，因为有些学生可能受到过这类事情的牵连，还有很多学生如各种迹象所显示的那样遭到过性攻击。
但是接受 VOA 采访的专家一致赞同苏克教授的观点，以及强奸法是刑事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而且是每一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刑事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不可避免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不学习以后如何办案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尤金·沃洛克指出，律师在职业过程中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因此法学院的学生必须熟悉并掌握这方面的法律，才有可能面对未来职场的挑战。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法学院的学生保护起来，不让他们接触具有冒犯性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朝一日当了律师，就不得不接触具有冒犯性的事情，而且不得不冷静、成熟地处理这些事情。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中心学术联合主任罗伯特·维斯伯格过去12年每年都开设强奸法课程。他说，从学生课堂反应来看，大多数学生对这门课的内容和授课方式没有异议。
我在授课之前都会声明，我们一方面有畅所欲言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要特别尊重和体恤他人的感受，因为有些学生曾经是性攻击的受害者。考虑到这个题目的敏感性，我在授课时往往较少强调案件事实的细节，而是比其他课程有可能更快地跳到法律原则上。
但设在首都华盛顿的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的律师苏珊·克鲁斯认为，应该把强奸法与其他犯罪学的教授同等对待。
Professors should always be aware that with all of student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ey might need.
教授们要始终认识到，由于学生们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某些人可能需要偶尔缺课这样的照顾，但是他们不能回避教授这些非常重要的题目，更不能阻止学生们的公开讨论， 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心理障碍，而且为了成为一名律师，如饥似渴地想学习知识。
克鲁斯补充说，由于人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因此有些话题不可避免地会让一些学生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正是学习的一部分。他认为言论自由应该优先于让人人都感到舒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新年的第一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民众自动到台湾的总统府前去参加升旗典礼，以此来迎接庆祝新年。那么在升旗典礼上，总统马英九呢也有发表简短致辞，里面有提到过去一年台湾所取得的进展。不过民众对他的总统任期里面的表现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2015年第一天的凌晨3点多，开往台湾总统府的出租车上，司机吴水成言谈当中表现出局外人的姿态。
我没有政党。
关于马英九的业绩，
不予评论的。
4点多开始，台湾总统府前陆续聚集了几千位民众。他们表现出的热情比较符合元旦的气氛。流行明星的歌舞表演。高中女生的号鼓队行进，加上台湾国军的仪仗队展示，这里举办的是庆祝新年的活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4年的第一天。
在致辞当中，马英九提到了过去一年自己的执政业绩。
在政府与人民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经济稳健成长，失业持续的减少，物价相对平稳。
台湾人民当中有一部分未必认可马英九作为总统的6年，庆祝活动当中很容易找到观点完全不同的参与者。
我感到很满意，他青年，他守法，他爱护这个国家。
年轻一代的看法不同。
6分吧。
5分吧。5分。
6分。
这四位高中生甚至没有给出及格的分数。两代人当然也有公共点，他们乐于参加类似的活动。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活动，我认为大家是为了爱护这个国家，为了发挥自己的朝气。
我们很爱台湾，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加油。就是民主可以再进步。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跟埃及有关的消息。一名被监禁在埃及的澳大利亚记者的家人说，他的律师已经申请将他驱逐出境。这位记者名字叫做格雷斯特，他的律师提出驱逐申请前呢，有一家埃及法院下令重审这名半岛电视台记者以及他的2位同事。埃及裔的加拿大公民法赫米以及另外一位是埃及的公民莫哈迈德。格雷斯特的兄弟们星期五在澳大利亚说，埃及总统塞西最近发出一项政令，使他有权驱逐外国犯罪嫌疑人。他们希望格雷斯特会因此而得以回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外长也证实正在争取格雷斯特被驱逐。开罗上诉法院还没有确定这3名记者的重审日期。然后呢，埃及的这一家上诉法院推翻了对这3名记者的审判的初审的结果，他们当时被判7到10年监禁，这个呢给重新审判铺平了道路。不过这3名记者家人跟支持者对他们没有立刻获释表示失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拉尼安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上诉法庭决定推翻对3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的初审判决，让一些人鼓掌欢呼。但是在合议庭表示3人必须被重新审理之后，一些人提出了批评。不过主审法官说他没有权利让3人取保候审。 没有媒体的记者获准旁听法庭的审理过程，法庭迅速做出了裁决。三名记者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律师对三人未能够被判无罪获释或是取保候审表达了愤怒。半岛电视台制片人穆罕默德·法赫米的未婚妻马尔瓦·奥马拉对裁决感到悲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埃及当局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利尽快解决囚禁记者事件。
I can't even imagine that he will stay for a year in prison. His lawyer Amal Clooney just applied to the Egyptian presidency.
我无法相信他还要在监狱里待一年。他的律师阿马尔·克鲁尼已经向埃及总统以及检察官上诉，请求把穆罕默德遣返到加拿大。在那里，他可以被当成加拿大公民继续接受审判。
埃及当局指责三人在没有获得记者证的情况下非法运作。埃及政府2013年8月关闭了半岛电视台在埃及的办公室，指责他们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在举行街头示威，抗议前总统穆尔辛那年7月被罢黜。一些示威演变成了暴力抗议。半岛电视台的代理总经理莫斯塔法·索恩对法庭的决定表示赞赏，但是他认为记者们应该被获释。他说他欢迎上诉法庭接受被囚半岛记者上诉的裁决，但是他更希望记者们获释，因为他们是被不公正的关押的。针对记者们的判决和监禁都有政治动机，把他们关押在埃及的监狱也是处于政治目的。美国之音叶拉尼安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我们要来报道的就是谈到了受到叙利亚战火的影响，黎巴嫩的第二大城市迪里波里有两个因为教派对立而长期不和的社区，他们的冲突加剧。可是呢，有趣的是，就是在冲突前沿的一条街道上，来自两个对立社区的妇女们，她们为了生计共同经营着一个厨房，让炊烟来驱散硝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在迪里波里的报道。
迪里波里的这条街道把两个不同教派的社区分割开来，一边是塔巴奈区的逊尼派穆斯林，另一边是贾巴穆森区的阿拉维教派。几十年来，这两个社区一直是矛盾的中心。可是现在，为了美食，双方有望把长期的仇恨放在一边。非营利组织黎巴嫩鲁马达坦米亚成立了一个项目，让两个社区的妇女在这里一起做饭。在专业厨师的帮助下，去年秋天妇女们完成了培训，向红十字会等机构销售食物，以此为生。莎拉·谢里夫是黎巴嫩鲁马达坦米亚的负责人，他说这个机构的目的不仅是把妇女们团结起来，而且要赋予他们力量。
通过这个项目，他们认识到我们虽然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可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开始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那就是挣钱养家。当他们有了经济能力，那么他们就有能力让子女接受教育。
叙利亚的战火以及属于阿拉维教派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城内的长期矛盾。迪里波里去年10月再次爆发冲突，武装人员和黎巴嫩军队之间的冲突导致成千上万的居民逃离家园，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参与加剧了人们恐惧。人们担心自称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试图在黎巴嫩立足。虽然暴力冲突不断，塔巴奈区的居民汉娜·阿瓦德仍然从烹调中获得希望。
刚开始每个人都互不理睬，我们看着对方心里想，他是那里来的，我是这里来的。可是两三次后，我们开始接近对方，增加接触。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现在我们见面把门关上，外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
来自贾巴穆森区的萨瓦法·哈佐里也有同感。
我们已经在一起8个月了，感觉像一家人。如果有人没来，我们都会问他为什么没来呢？我们现在很亲密。
由于冲突不断，这个厨房项目推迟了公开剪彩活动，可是食物订单却蜂拥而来。看来这些妇女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的在一起做饭，并打破仇恨的壁垒。美国之音欧文斯迪里波里报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上海市政府星期五公布了跨年庆祝活动中首批遇难者名单。另外，上海官方否认这个悲剧跟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星期五公布了外滩新年踩踏事件中首批32名遇难者的名单，一共有11名男性，21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事件到现在造成了3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台湾人和一名马来西亚人。此外，官方的微博还说，受伤人数已经增加到49人，有31人仍然在住院治疗，其中重伤的有13人。上海官方还在另外一篇微博还否认踩踏事件是因为有人撒美金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上海市公安局说，视频监控显示抛洒代金券一事是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长子李望之在2015年元旦发表了一篇微博长文，里面透露他的父亲薄熙来在狱中身体状况良好，有病可以得到治疗。但是呢，这个微博的文章链接已经没有办法打开。李望之在文章里面谈到了父子之情，说一年前当他在时隔七年之后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薄熙来第一句话就是，那些说你给我给开来下毒的材料就在我身后的柜子里，有这么厚，括弧手笔一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李望之说，有关传言被立案调查，隔绝父子如阴阳，至今无法结案，无人负责。李望之原名薄望之，是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儿子，曾经就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院。去年8月13日，薄熙来庭审时第一天，李望之曾经露面。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有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待会儿请您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两小时之后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再见。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刑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中国继续囚禁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表示严重关切。刘晓波因参与起草08宪章并组织签名，于2008年12月8号被捕。08宪章是一部主张中国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宣言。刘晓波于2009年12月23号受审，并于同年12月25号被判有期徒刑11年。2010年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克里国务卿说，刘晓波被全世界公认是一个有胆量、口才极佳的发言人，他常年以非暴力方式为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奔走。我们再次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并解除对刘霞的一切限制。克里还说，我们还敦促中国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观点而被关押的人。克里点名要求释放伊利哈木和他的学生朴志强、高志胜、杨茂东、高瑜和许志勇。他说， 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履行中国向国际社会所做出的人权承诺，保证他们的自由和人身安全。克里在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会谈中经常谈起人权问题。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